容许我那个 也容许我代表 Cupertino 会堂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向你们问安。那昨天大家都礼拜五哈，应该是礼拜五，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高等法院宣布了一项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裁决啊，认定这个美国的宪法没有赋予这个堕胎的权利。那这一裁决呢，就是推翻了近50年啊，50年前有一个叫 Roe vs. 那个 Wade 这样一个容许堕胎的权利啊。我相信你如果看报纸、杂志、电视哈，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裁决对我们现在美国的社会的冲击有多大啊。有些人要 fighting back 啊 ，fighting back。那我觉得我们从圣经当中很清楚的知道。人是上帝尊贵的创造，这个从创世纪里面都非常的清楚的、啊、在诗篇诗人里面也这么讲，在母腹中未成形的体质神早已看见。所以我们基督徒多么的盼望我们的国家政府所制定的法律跟政策都应该是在神眼睛里面看为什么，看为正，看为正。所以在这个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败坏、治安每况愈下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要为美国祷告，恳求神的怜悯，政府的官员包括我们每一位百姓都能够离开罪恶归向真神。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确信，就是人类善与恶的最终的审判者、最终的裁决者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无论国家政治或者法律哈，一直在变化，但是神对教会的、对神的儿女的呼召啊，确实不会改变。也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基督徒有责任传福音，做主的门徒，为基督做见证，爱神爱人，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也是在 为这个 Sunnyvale 的会堂的弟兄姐妹特别的感恩。好，我觉得这几天一直在想哈，这个会堂你看2018年执堂对吧，然后一年大概差不多不到就疫情来了哈。那个这个疫情啊，这个是冲击实在是 太大了，何况对于刚刚成立的一个教会，新的教会非常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看到，就是今天看到就是很感恩啊，神这个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那又回到了这个新的地方开始一个聚会。那我想圣尼维尔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教会哈，可能有更深的体会啊，更深的体会。教会我们也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哈，不是一个建筑，但是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地方来聚会，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教会乃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基督徒在一起，是一个有机体。这是黄长老常常在我们当中劝勉的，弟兄姐妹相互联络做肢体。基督徒一旦信主，一旦信主之后就归入神的大家庭，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特别是在末世的时代，这基督徒我想每天的生活都遇到各样的挑战。在过去的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实际上现在还在的疫情的里面，各样的挑战，家庭、婚姻、亲子、我们的年长的都挑战的非常的大。教会是神的家，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一起来经历这个生命成长的地方。所以教会的建造是非常的重要，越来越显得重要。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绝对不会是一个独行侠，独往独来，因为 这不是神的心意。教会是神的心意。我知道上个礼拜五这个圣灵庙会堂这个有一个专题讨论，专题讨论叫做恩赐的运用。我觉得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我相信弟兄姐妹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恩赐的运用，这个专题的讨论也是在彼此的学习，怎么样在侍奉上释放上能够学到什么功课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来解决。那教会的建造神家中的事是需要家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弟兄姐妹的参与。侍奉神 不是一个选项，侍奉神是基督徒对神救赎恩典的一个回应。刚才的诗歌唱得非常的好，最后 一段，但我们都愿意爱主侍奉，因为你把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侍奉神是基督徒对神救赎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认识主，认识神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侍奉他。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以色列的百姓能够来侍奉耶和华。所以侍奉上帝，侍奉神是基督徒一生的护照。那当我们谈到教会建造的时候，不仅仅鼓励弟兄姐妹来参与侍奉，那么也思想到弟兄姐妹在教会侍奉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的难处。那其中的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会有纷争跟不和，导致同工们无法同心的侍奉。所以你在教会，如果你不服侍的话，这个一切都平安，一切都平安，没有问题。但是一开始侍奉，问题就来了，这些难处就常常这个造成了这个教会健康成长的一些的拦阻啊。那如何来解决啊？如何来解决我们教会当中侍奉当中遇到的各样的挑战呢？那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看一处的经文。请弟兄姐妹把圣经打开，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七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十七节，那么我来朗读经文。好，应该是往下走。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十七节，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根基的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拆毁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我们一同来仰望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深知道在这个末世，我们教会的建造 主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主啊，你宝贵的话语给了我们一个指明，一个明确的方向。主，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话语的里面。主啊，就像诗人所讲的，主啊，你的话一经打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今天早上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蒙受神话语的造就。主啊，你该责备的主你责备我们，该勉励的你勉励我们。主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知道在保罗这个时代，哥林多是一个希腊的一个重要的商业的城市。那根据使徒行传十八章的记载，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这个第二次的一个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那么当保罗离开两三年之后了，他听到了就让他心里面不安的一些的消息。什么样的消息呢？在哥林多的教会，这个争吵和分党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还有这个道德败坏的问题。所以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来纠正信徒分门结党与这个道德败坏的行为，当然也同时回答了其他的一些教会来信当中所提到的一些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是保罗针对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存在这个结党纷争的问题所提出的劝勉。那头两章，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起纷争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信徒对福音的误解。那么从第三章呢，就讲到起纷争的原因是对一个侍奉的这个误解。我想你无论在思考要不要侍奉，我想上个礼拜五晚上是恩赐的运用，我想目的一个就要看看神在我当中究竟有什么恩赐。无论你在思考要不要侍奉，还是说你在侍奉当中遇到难处，基督徒基督徒必须对侍奉的人跟侍奉的本质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基督徒当以合神心意的侍奉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建造神的教会。那么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用了三个画面，一个是农田的画面，一个是房屋的画面，还有讲到一个圣殿的画面，来说明一个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那我会分享三点。首先我会分享到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一个高举神的侍奉，第二个呢是一个愿意与人打配的侍奉，第三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一个谨慎做工的侍奉。首先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一个高举神不高举个人的侍奉。那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用了第一个画面就是农田，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我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是从第六节到第九节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农田的画面里面，保罗说他说我们侍奉的人就好比在农田农田干活的农夫，有人撒种，有人浇水，虽然分工不同，他们的身份都是农夫。也许我们在加州可能看不到这个情形加州可能这个现在农田里面看到的画面可能与当时完全不一样，一个人开了一个农机，他撒种浇水收割都一个人都包了那不过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湾区有许多的码农这个码农不是在田里面种代码这个码农的意思就是说是专写电脑代码的农民这个是一个软件开发的这个软件工程师一个自嘲的称号。他们写软件对吧，有写前台的，有后台的，有数据库的，有其他的，他的设计的写代码的功能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程序员都是码农。所以让我们看到的我们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高举神的一个侍奉，是因为我们 在侍奉神的地位上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第五节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大家可能熟悉的亚波罗是什么，亚波罗是很有学问，这个讲圣经口才非常的好，他心里也非常的火热，在经过这个百基拉亚基拉的这个栽培，他服侍神的这个大有能力，所以这个亚波罗是这样，保罗当然都不用提了。那么他说无非是执事，这里的执事不是指我们教会执事会，执事会的成员，这里的执事就是神的仆人的意思。所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教会当中，无论是长老、传道人、执事、小组长，在厨房服侍的，这边 set up 的，照顾孩子的，那个这个前面greeting 的，所有的人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是平等的，都是平等的。无论是你是高科技的主管，还是你可能平时在家就是照顾老人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侍奉神的人在教会里面服侍有果效，要将荣耀归于神。千万不要以为因为我有很高的学历，我口才好，我很有本事，我有 management skill， 真的不要把侍奉的人看高了。不是，不论是看自己还是看别人，神的工人只是神的仆人。但是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的确神也使用保罗、亚波罗、彼得这些有特别恩赐的、特别领受呼召神的工人，在建立教会的上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神的做事的方法。我想在过去 CCIC 有将近50年的历史，与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敬重的长老、敬重的传道人，借着神给他们的恩赐来忠心的牧养神的教会，牧养我们的弟兄姐妹，他生命上有见证，有榜样。我们真的应该敬重这些属灵的领袖，但是要注意的是呢，我们也不能过分，对吧？我们不是跟随教会的领袖，更不能依赖教会的领袖，而是要信靠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高举神不高举人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都是按照神的恩赐来服侍神。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第五节的下半点他说让，就是你看保罗、亚波罗领人归主，他们只是照着神赐给他们服侍的恩赐。所以一个人的服侍永远的要记住，无论你的服侍有多么的受人称赞，多么的有果效，是因为神给了你我的恩赐，是神借着你的服侍，神亲自来成就的。所以我们仍然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恩赐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第六节 讲到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属灵的伟人，在自己也身处在一个教会的一个纷争的情况下，他头脑是非常清楚的。他认定什么？认定自己只是神的仆人，而且是说在十节那个地方也讲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看到他一个谦卑的态度。高举神不高举个人的第三个原因，是真正叫人生长的是神，侍奉有果效。帮我想好了，好，谢谢。侍奉有果效你看到人的生命的改变，看到人信主归向神，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的一个侍奉神的人，真的头脑还是要明白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你我的功劳，不是你我的口才特别好，特别的能干，实在是神自己在成全。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保罗农田的这个画面里面学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一个高举神不高举个人，不高举自己也不高举别人，只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当中，弟兄姐妹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侍奉观，摆正自己在侍奉当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神的仆人。第二，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一个愿意与人搭配的侍奉。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节的经文。十节的经文这么说到的，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又让我们看到第二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建造房屋的一个场景。神的工人好比建造房屋的工头或者是工人，要告诉基督徒的侍奉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那这句经文信息量我觉得这非常的大，非常的宝贵，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一个愿意与其他的肢体一同搭配的侍奉。保罗把自己比作一个聪明的工头，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棒的 general contractor。 我相信在座的可能有弟兄姐妹有装修房屋经验的那个弟兄姐妹知道哈，如果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这个包商建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比较糟糕的情况哈，也曾经听说的，签了合约工程做到一半，这个包商就突然消失不见了哈，找不到了哈，那屋主就不得不再找另外的人来继续的把工程做下去。这样的建造在时间上在金钱上的损失是可想而知的。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知道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要注意到这有别人。那建造房屋的工头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呢，必须心中有别人。一个 general contractor 这个人一定会知道，那他在做工程的时候谁先做对吧，谁后做。那我想建造房子如果有装修的就知道，先打地基，然后再 framing 架子，然后铺水管电线，然后再上墙板是吧。所以我想一个好的有经验的工人一定会想到别人，知道有别人要做的工，考虑到有另外一个工人的需要。我相信在比方说一个师傅在做墙壁对吧，那在 上那个 drywall 那个之前，上墙壁的之前，绝对不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那个墙壁 定上然后油漆，他说我的工作就是刷墙壁我就完了对吧。但一个真的工人他要知道，你在上墙壁之前你看看里面的水管买好了没有，你看看电线买好了没有，你要看看这个隔热层已经装好了没有，是不是 ready让我能够墙壁能够贴上去呢。愿意与人搭配的侍奉就是在侍工当中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侍奉，知道应该有别人在上面一同的建造，不能以为只有自己才是最合适的，我可以包办一切，神的工作真是少了我不行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参与侍奉的人必须知道他是一个与神同工又与人肢体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人，不要以为 我只是与神同工就不必与人同工。教会的侍奉教会的建造需要全体家人弟兄姐妹的参与。那么在硅谷大家都非常的讲究效率，讲究效率，能自己做的那就尽量不要麻烦别人，有的时候还觉得几个人做一件事情人多意见多也不太容易取得一致。但是在教会的建造当这不是神做事的方法神看重的侍奉是一个肢体之间同心合一的侍奉。我们家老二这 Angela 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他实际上是他从小喜欢打篮球但是呢他个子非常小又瘦，所以他从小学，我记得如果小学的话他就非常喜欢打篮球。后来你知道瘦小的孩子打球还我们家长看他最担心什么，受伤。他一直打到高中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在高中 University 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可能就知道，然后到了第二年呢他很想进那个校队 Varsity team 他要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参加打球。那他非常进，非常想进，但是呢这个教练就跟他谈了啊，他说啊，他你呢我可以让你进来，但是你呢不会是首发队啊，你会常常的会在板凳席上啊，这个你可能上场的机会也不是很多的，你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就在那个地方来鼓励其他的人啊。那他也跟其他的同学啊谈这件事情。那我跟陈华有的心里在嘀咕哈，虽然就是哎都 support 你怎么样做决定，我们都为你祷告，那心里嘀咕，哎呀，你这个如果是板凳队员，你还去干嘛？你浪费高中的这个三年哈，你考大学多么重要啊，对吧？你这个每天还要训练，最后你上场的机会不多。我不知道，我心里想真不敢跟我。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不过后来他也是感谢神啊，他就决定要参加哈，要参加。那他的比赛呢，我基本上哈，我每他每场球我会去看他，因为我觉得他很在乎我在不在场。这个也是不是说我看他打球打得不好哈，这个他很在乎我去的话，他觉得 daddy 在那方非常 support， 这也是我跟我的孩子一个建立一个关系的机会。好，所以我通常会调整早点上班，早点下班，好，每场球到那边，他看到爸爸在那边好像干劲十足。虽然有的时候我去看他哈，整场看他，他上场可能都上不了几分钟啊。但是让我看到的一件事情哈，我就发觉一件事情，他们。真的我看到他非常的整个的享受整个的过程，他虽然上场不多啊，但是 cheering 好喊啊，下场的队员击掌啊，我相信大家这个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喜欢这个 NBA 嘛，这个勇士队第四次夺冠，我觉得如果你看电视或者怎么样，你去看到可能有些人在现场去看哈，你看在他们比赛当中作为队员哈，无论是一个球星还是这个首发队员还是替补队员，场上打球的只有五个人、但是你看到在场边场下的、这些队员真是 exciting， 连这个球星有的时候都在边上为他们的队友进了一个三分球在那边呼喊，我相信这个他们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流露出来。也许你只是一个观众，我说打球不行，我只是一个观众，当你进到球馆里面坐在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球员需要观众这个参与的，你的加油声，你的呐喊声，你的支持声，哇，这个看到什么 defense 对吧，这个在叫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对球员应该是很有很大的激励的吧。没有一个观众或者一个球迷跑到这个场地默不作声的。因为我有一次啊去看我们老二打球，看手机吧，家长你看，我看了好多手机在看手机。他说：“爸爸，我刚才进球的那一刻，我注意到你没有在看。”我当然这个举的例子哈，就是我觉得神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服事的恩赐，虽然恩赐不同，都应该在教会的建造当中处理。都可以搭配同心侍奉，按照恩赐来参与教会、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不是礼拜天只是到这边来敬拜，我相信神每一个基督徒神都给你有一个恩赐、都要有一个恩赐的、都有恩赐来服侍的。在我们侍奉当中、如果把自己看高了、如果一个球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高举了个人，我觉得直接会影响到你我与同工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在心里发动的时候、是很难与人搭配同工的。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人还对我说、好像听起来还蛮好意的，然后丁宁啊，这个我看你、挺好的在教会哈，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做个平信徒就好、做个平信徒就好、不要服侍太多，而且不要进到这个重要的同工里面的服侍。我觉得听了当时还挺奇怪的，为什么他会讲这个事情，教会怎么还会，当然我就说可能他好意而劝我。这个的确啊，你不侍奉的基督徒你肯定没有烦恼的事， 你如果只在礼拜天来做敬拜神的话，你绝对没有烦恼事，哎，真的很 enjoy， 对吧？神的话，弟兄姐妹，哎，彼此相爱。但是一旦进到侍奉的里面，慢慢慢慢你的侍奉多起来的时候，哇，你就发现麻烦就来了。我觉得侍奉神是我们一个天职，好，天职。我觉得神就是要让我们在侍奉当中，真的借着侍奉啊，就是自己的老我以前的一些的里面黑暗的东西或者藏得好好的，因为你没有，但是一侍奉啊，哇，里面的东西都出来了，都出了，不干净的东西都出来了。神就是要借着教会与人搭配的侍奉来炼净我们，塑造我们谦卑忠心的品格，忠心的品格来侍奉他。虽然侍奉当中有困难，这是我们操练我们生命品格，怎么样能够来靠神来服侍他，更像啊，更像耶稣。合神心意的侍奉不仅仅是一个高举神的侍奉，是一个愿意与人搭配的侍奉，更是一个谨慎做工的侍奉。保罗继续用建造房屋的比喻来说明一个好的建商，好的工头应该如何的来衡量呢？他们必须是一个谨慎做工的人，常常需要拿图纸拿出来，常常需要拿图纸拿出来，这个经过审核的图纸看看，哎，对照，哎，地基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用，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地基是不是挖得够深，对不对？好的工头也他不一定是一个人包办的，如果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都有点担心了哈。他这个一定会要找一些有经验的包商一起来一同的参与的建造。那唯一的要求，你必须按照图纸所设计的不折不扣的来施工。十几年前我们家这个装修哈，这个因为三个孩子父母亲也来，所以不够，所以我们就装修哈。我那个时候啊，这个几乎每天下班都要去看一下，为什么？不放心啊。不放心啊，如果有一个建商能够值得你信赖的，你这个大可不必做啊。所以合神心意的侍奉是应当谨慎。那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来看，需要谨慎的。第一个就是根基问题。我们侍奉的目的只有一个，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讲的，教会的建造必须按照神的话，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保罗说他已经立好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里并不是说这个根基啊是保罗，而是论到保罗传讲基督的福音，这个根基已经是立好了，好，基督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个保罗所立的根基是要忠实的来传讲耶稣基督。根基不稳，在上面的建造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侍奉的根基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基督。有对的根基，才有对的侍奉的动力。疫情过后的教会，我们的聚会的生活，我们传福音，我们肢体间的彼此的关顾，实际上面临了很大的挑战。我们也祷告，想办法，盼望也各样的施工上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忘记教会的使命，我们侍奉的根基，我们如果的我们的生命远离了基督，所办的活动淡化了教会的使命，忽略了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把人带进了救恩的当中，也许我们就要问了，我们的服事，我们建造的根基是不是稳固呢？现在世俗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我们真是要谨慎小心，知道教会是属神的，是以基督为根基的。2009年，这是我的故乡上海，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一幢在建的12层的小高层就这样在30秒之内就轰然的倒塌下来。不知道大家可能弟兄姐妹也许记得这个哈，那好多年前都从来没有看到这个房子是这样塌下来的哈。那最后的事故的矛头呢，都指向了这个地基的问题哈。 但最后无论是地基的问题还是设计还是施工的问题，有人说边上因为是有挖这个东西，左边挖土，右边这个堆土，那个让它地基的压力差，但不管是怎么样其实都是人祸，建造人的问题。那从这个照片看啊，就整个的这个建筑哈，上面的建筑还是一体完好的，玻璃有的地方都还没有碎掉，房子建的再漂亮再牢固，地基不稳还是带来了灾难。我想啊，边上的你如果住在边上的房子，你晚上能够睡得着觉吗？好，我可能就马上要考虑搬家了。需要我们在侍奉上谨慎的，第一要有正确的根基，谨慎做工的第二方面就是要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有一天都要经过考试。那保罗接下来就提到有两种材料的建造，有金银宝石为材料的建造，还有一组是草木合接的建造。那究竟是什么金银宝石的建造，什么是草木合接的建造呢？一个人能够按照侍奉的属灵原则穿衣建立基督身体，认识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按照神赐给你的恩赐愿意与人一同的来同工，生命的建造，教会的建造根植于耶稣基督，我们祷告顺服圣灵的带领。我想这个呢，可以说是用金银宝石的建造。哪怕你可能做了一件事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在家里祷告，可能那么一小笔的奉献，但是在神的眼里面啊，都是具有价值，都是经得住考验，都是金银宝石的建造，都是属于神的服事。若以我们弟兄姐妹的侍奉啊，是出于个人的目的，与主的关系也不对，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不对啊，过高的看自己的能力，为了人的称赞，不把荣耀归于神，那就要小心了。再大的服事，再有果效的服事，也是草木合接的服事，经不起考验，都是属肉体的服事。十三节里面在讲到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好，十三节里面那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也是神审判人的日子。这个保罗把审判比作火，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信徒都要面对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讲，他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结果就是受奖赏或者受亏损。对那些建造工程被烧毁的信徒来说，虽然是得救的，但是用保罗的比喻来讲，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好像就从火烧了的着了火的房子里面逃出了那个狼狈这个羞愧的样子。圣洁做工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我们侍奉当中有一个纯洁的心。那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也让我们看到第三个画面，就是神的殿。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你看这个保罗在更深的层次来看待侍奉神的人，他是怎么看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人看，还是作为一个群体看，一群服侍神的人在一起就是神的殿。在六章十九节那个地方也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所以如果想到是一个圣灵的殿，在我们真的服侍神的人是一个圣灵的殿这个群体，我们真是要思想我们心中有一些什么需要打扫干净的，有一个清洁的心来服侍主。这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基督徒群体的一个生命的要求。哥林多教会产生纷争的原因，就是对神的工人的地位，对自己的侍奉的本质认识有差别。所以按照保罗的话，在第一节第四节里面就讲了，说这些信徒就成了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有圣灵，但不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制，所以他产生嫉妒纷争，行为跟世人一样。又说他们是在一个基督里为婴孩的。无论你我的恩赐有多大，只要有嫉妒纷争，就是属肉体。 在第十七节的当中，他说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也让我们真的以谨慎做工的态度来侍奉我们的神。上个月我跟陈华有机会去欧洲西班牙旅行，看了一处被那个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教堂啊。这个教堂的特点，这个导游美其名曰它是耶和华阿拉和耶稣相会的地方。就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啊。那他这样说是有一些的原因，因为这些教堂啊，我讲的是基督教的教堂，这些教堂都是原来清真寺上面改建的啊。那么在六世纪七世纪的时候，就是从北非那个地方伊斯兰教在那地方盖了很大的清真寺，然后这个天主教下来之后overcome 他们就建立教堂，所以他们的教堂在清真上改建的。所以你看进去这个教堂里面呢，居然还有这个异教的雕刻和文字，你这个是很难想象啊，很难想象这个基督教的教堂是一个敬拜真神的地方。就好比我们基督徒会堂这个还挂了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个地方挂了异教的文字，你很难想象吗？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敬雅之余呢，也不足为盖，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他没有除掉神叫他们当灭的物，所以他们受到了神的严厉的惩罚。虽然我们现在的教会可能没有异教的文字跟雕刻，但是我们也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也是常常带着心中的偶像来敬拜神呢？来敬拜神，和圣信义的侍奉是一个谨慎的侍奉。那我来总结一下，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保罗以农田、房屋和圣殿这三个画面，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一个和神信义的侍奉是一个高举神，不高举人，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照着神的恩赐服事，真正叫人生命成长的是神。信徒在侍奉当中是一个愿意与肢体一起同工的，所以身体的建造离不开弟兄姐妹同心的侍奉。最后我们必须谨慎的来侍奉，以基督为根基的建造，直到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在主面前交账，让我们能够保持一个纯洁圣洁的心来顺服圣灵的带领。黄长老曾经提到这个，我想你们可能也听过哈，这个教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哈，这个 momentum 就是有冲劲的教会 ，mechanical 就变成机械式的刻板的 ，memorial 就是已经应该是纪念馆式的教会哈。我想现在欧洲的很多的教堂真的成了 memorial， 供人参观了，它已经神不再被神使用啊，不再被神使用。那我想 Sunnyvale 是在第一个阶段。Momentum， 好像每一次都在要找新的地方，要开拓神的教会，我们真是感谢主。那我们 Cupertino 会堂在哪里呢？十多年了，是不是还是在 mechanical 里面的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在例行公事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再回到这个 momentum 充满活力的教会呢？我想职堂实际上对我们也是一个激励，好，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再回到一个我们当初神这个来鼓励呼召我们来为他来服侍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教会我想聚会的恢复真的要从我们弟兄姐妹的复兴，灵命的复兴开始，事工要开展，各样的活动要举办，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参与服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服侍上遇到难处，但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在侍奉上遇到难处的时候，同工之间产生不和的时候，我愿意不愿意按照神的属灵的原则来对待呢？在我对侍奉的认识和态度当中， 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些什么事不讨神喜悦，需要被对付，需要被纠正的呢？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的救赎，让我们的生命得以翻转，成为神的儿女，更是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我们一生的目标最大的是不仅仅是认识你、敬拜你，乃是要来服侍你。主啊，这全然是你的恩典，不是因为我能力有多大，我恩赐有多大，我智慧有多大，这全然是你的恩典。主啊，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也是靠着血气来侍奉，我们常常也不知道如何的来处理同工当中遇到的一些的挑战。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回转到你十字架的面前，回转到主啊，思想到主你的一个十字架的宝血的面前，让我们能够自己的老我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能够全然的破碎，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也许曾经受伤的灵，只有耶稣基督你手上的钉痕才能触摸，才能抚平。主啊，我们真是现在的教会啊，比任何的时期就更加的困难，在末世的时候。但是主啊，教会是你的心意，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兴起。主啊，不要让这个在教会当中同工上面的难处成为魔鬼撒旦攻击我们教会的破口。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慈恩，帮助我们知道只有你十字架，只有你十字架，主，你的救赎，你的慈爱，再一次让我们这个爱主的心被挑旺起来，服侍你的心被挑旺起来，因为这是你对我们一生的呼召。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段话能够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求主来帮助。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建造上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者，合神心意的建造者。谢谢主，你的恩典，你的话语，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